愿所问我百康生命的病，使我充满主爱，纪念主名，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好叫我的清香留在目。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清澈，使我与你同行，与你同行，使你荣耀荣心满我眼睛。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向你为民祝福在教里里，好叫捆绑都
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这晚上聚集在你的宝座前，我们从心的深处仰望你的同在，因为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求你在这个末了的时代，能够借助圣经的话语，把你的真理向我们启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何等渴慕，要明白你圣经的真理。因此我们求你借助启示的灵，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使我们在属灵的真理里面，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站住，也能够传扬。我们的主，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也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主的恩典，盼望和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些的交通，特别我们主要是要回到圣经里去，因为我们知道保罗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有一个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主耶稣的话是纯正的，而且有一个规模，不是乱解释的，一切是以圣经为主，一切是以圣经的真理为主。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这个学习，本来我们每个星期六的上午有一次的聚会，我们在交通四本福音书对照读经第三集。星期一的晚上我们本来也有一个聚会，就是来读一卷圣经，因为我们把 雅各旧约的雅各书读完了，但以理书读完了，下一步读什么？我们在这里等候，看主怎么带领我们。因此，那么我们现在，星期六的聚会我们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不等于说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把星期六的这个四本福音书对照的第三集，我们要摆在星期一的晚上，但是它的内容就增加了，内容增加了。我们就盼望能够借助圣经的话，能够把神的真理那个神真话语的规模，我们要回到那里面去，一定不能错，这是一个方面。星期一的晚上我们交通的这个内容就是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去。另外就是我们和弟兄姊妹，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就提出来，是不是做一个工人的培训，好像在这一方面我们说不上说是做什么工人的培训，我们乃是说把圣经真理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那么圣经的真理既然是那么样的重要，所以星期一的晚上我们除了要让弟兄姊妹回到中文圣经去，还要请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原文圣经去，原文圣经。所以今后我们星期一的晚上要用原文编号的圣经。我们的重点是摆在主耶稣的教训，这个太重要了，就是主耶稣的教训。现在很多人都背离主耶稣的教训，最近我听见有一个教会，他的传道人就是讲读圣经没有用，读圣经没有用，因为他们的基督徒说为什么我们不读圣经，他读圣经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的真理就是主的话，是非常有用，我们要回到原文去。另外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发了一本就是叫做读经一年一遍，五十本都拿完了吗？哦，那里还有一点，对不对？好，这个读经一年一遍呢，不是我写的，不是我编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好，而且他那里啊把日期都给你排出来，就是你一月一号读什么，一月二号读什么，他有这一个。如果你觉得你需要他来帮助你，他都给你解释了，每一卷书他把重点都给你提出来了。比方说创世纪，他主要的话就是堕落和应许，他就提到这一点。所以从创世纪开始，他每一卷书旧约都有，后面都有新约，新月也是从一月分开始的，所以你可以和新月旧月一起读，一月一号读什么，一月二号读什么，就读经一年一遍，就帮助我们我想这个有好处。那么我们就盼望弟兄姊妹，你不管你是在哪一个教会聚会，你总有一批周围的弟兄姊妹和你有交通，他们有的时候要问你一些问题，你怎么来回答他？现在的难处，比方说我们星期五晚上读约翰福音，那么带领读约翰福音的弟兄姊妹，你是准备的时候 就是根据约翰福音来准备呢，还是有别的福音书也要来准备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带领读约翰福音，你只是今天读，比方说我们现在读第八章多少节，好，你就把这个内容你把它弄清楚了，来弟兄姊妹交通，这是一种交通的办法。那么如果你能把圣经读了好多遍啊，我曾经说过，我年轻的时候，那个尼托森弟兄就说，你们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才十几岁嘛，至少要把圣经先读五遍。如果你把圣经一年一遍读了五遍了，你再读马太再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你所圣灵给你的启示就不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的那一点点内容了，里面就非常的丰富了。现在就是怕带领读圣经的人就只集中在这一段部分里头啊，这就局限了啊，我们就应该丰富一点，就是说马太，比方说约翰福音，它里面涉及到很多福音书，所以我们叫做四本福音书要对照来读啊，这是最少的。多我们更多的要就是每一本新约的书我们都要读，因为都涉及这个问题啊。以后我们在星期一晚上我们的交通会谈到这些问题，比方说主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这个不是这只在约翰福音哪一章里面讲了，或者第十章讲了，第十四章讲了，不只是啊，别的地方也讲了，保罗也讲了，所以主耶稣讲了以后，使徒们他们也在那里见证。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于圣经要有丰富，如果你丰富就好办了。所以尼弟兄那个时候给我们讲，他说如果你把圣经的真好好读好了，整个圣经的真理都掌握在你的手里，什么异端什么错误的教训你根本都不怕。为什么？他一来了你马上有圣经的话，马上你有圣经的话，否则我们没有圣经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啊。因此我们就发了这给弟兄姊妹这个做参考，如果你觉得需要，你觉得你读的比他更多那就好，这是一年一遍了，你说我一年要读两遍啊，我现在就在一年读两遍那就更好，好不好？不过这个可以做参考，这是第一，这是和弟兄姊妹我们给大家，因为如果你是有心要来服侍要来帮助弟兄姊妹，首先你要自己要装备啊，装备那就是圣经。除了这个以外，刚刚我讲了我们要回到原文圣经去，因为中文圣经很多地方翻译的不是很准确的。好，那么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就是星期一的晚上在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如果弟兄姊妹觉得我们做一个圆圈很好，我们以后就是做这个第一个圈。如果你们觉得要像上课的原来像那种情况，我们也可以随便都可以。今天呢我们还是录音，一共是三个音要录，一个是何弟兄这里要录一个我这里要录一个 MP3， 因为我要摆在电脑里面以后要发给我们那个网站，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录音带，就是有的弟兄姊妹他借去听一下，好不好？好，那也可以的。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发了一个讲义给他讲，这个讲义呢你看下面有个40页，不要紧，因为这个讲义我们是用的四本福音书对照读经第三集，里面有一个关于父子灵的教训，但是这个内容已经不是原来的内容了，我们已经补充了很多内容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试一试，好不好？看弟兄姊妹你们怎么感觉？因为现在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到三一神的问题。神 是一位神，但是又是三，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你看，主耶稣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他又说到：“父、子、圣灵，又是三。”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回到圣经里去解释，而不是只是到现在的神学里面去解释。现在神学里面解释，如果你是二元论的神学，他有他的解释，因为二元论他就只说精神和物质，灵和魂他就不分了，他说这是分不开的啊，所以他对于三一神的看法就不同了。还有一元论，那就是说神学上的每一种神学它有它的解释，这个我们撇开它我们不管，我们就回到圣经里去。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父、有子、还有圣灵。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8章。我们从第4节开始读，读到第6节，第4节读到第6节。我们请谁读？稍微轻一点读吧，好，声音大一点就行了。
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4节到第6节，论到吃敬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人，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
我们就读到这里，第6节就完了哈。请我们注意第4节，他是说到祭偶像之物啊，后面就讲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请我们注意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神只有一位，没有很多的神。再没有别的神。第5节，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这个就是拜偶像的人，他们就有许多的神，就有许多的主，但是我们只有一位神。请我们注意哈，我们相信的只有一位神。第6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这是第1个，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请我们注意。所以新约圣经里面说到的神，很多时候都把父和神连在一起了，神就是父。我们说到神就是父，就是我们现在说向神祷告，意思就是向父祷告，神就是父。下面又有，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也是借着他造的。有一位主，那就指着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平常说神就是一位，这一位神就是父。请你注意，这里没有说耶和华三个字，他没有说耶和华三个字。为什么新约圣经，请你一定要注意，全本新约圣经从来不用耶和华三个字，全本新约圣经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耶和华这三个字是旧约神向以色列人所启示的名字，在旧约神向以色列人启示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这个请我们读一出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五节，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五节。好，就这一节。
谁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你看这个耶和华的名是对神谁说的呢？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看到没有啊，是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要到永远，要到万代，是对谁说的？以色列人，不是对基督徒讲。请你注意，旧约耶和华的名字是神的名字啊，以后我们还要专门讲神的名字，不只是耶和华，还有两个名字，以后我们要慢慢的告诉弟兄姊妹。所以耶和华这三个字是神在旧约向以色列人启示的名字，叫耶和华。那么在新约，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神的名字啊？好了，那请你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好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你看，今天我们祷告，主耶稣教我们不是向耶和华祷告，向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祷告父哦。 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什么，你们的父。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今天的耶和华不再是以色列人用这个名字了，而是叫做什么，叫做我们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说他是我们的父了。因此在新约对基督徒来讲，不再用耶和华这三个字。主耶稣没有教导我们你要向耶和华祷告，没有，因为耶和华，旧约的耶和华，以色列人他们的神的名字不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今天他们的耶和华这一位神已经是我们的什么，父。所以我们今天向父祷告，不是向耶和华祷告。现在有的诗歌啊，还把耶和华唱进去，还唱耶和华，这个就不是新约的启示了。那你说旧约我们可不可以唱诗篇呢？可以。如果诗篇你唱哪一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可以。你说我唱诗篇23篇，那你唱耶和华不要紧，你是唱旧约的诗篇，好不好？如果今天你唱新约了，新约里面就不应该再有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以全本圣经里面，原文的圣经，希腊文的圣经，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算作把圣经里面把它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把它摆出来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但是如果有一个姊妹，一个弟兄，他说了耶和华，你不要说他犯了罪，因为他不清楚，好不好？他不清楚。现在你要告诉他，新约没有这个名字。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诗歌，他不是唱诗篇，如果他拿诗篇来唱23篇可以，但是他不是唱诗篇，是现在人编的一些诗歌，就是耶和华是他的名，这些就不对了。就是旧约可以，因为旧约耶和华是向以色列人启示的名，新约没有。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交通父子圣灵，我们要看主耶稣他是怎么讲的啊，他是怎么讲的啊。首先我们要看主耶稣告诉我们父。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4章。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到24节，23节到24节。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你看这里主耶稣是说到父，拜父的问题。他说到拜父的问题，他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就叫拜父。他没有说拜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这一句话的意思在原文是拜父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那个用字原文不是用，原文是在，英文就是 in 就是在灵和真理里面。诚实原文是真理，意思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拜父，那一定是基督徒吧， 因为基督徒父才是我们的父了，我们拜父一定要在灵和真理的里面。那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里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灵，这个灵是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就成了我们人的灵了，人就有灵了。为什么要用灵来拜他？下面就讲了二十四节，神是个灵，原文也没有是个，原文就是神是灵，没有个字，神是灵，所以拜他一定要用在灵里面拜，不是用灵来拜，要在灵里面来拜。我们怎么拜神，怎么拜呢？现在有的人是在外面的拜，磕头啊，有的人是举手啊，有的人跳啊，那个叫做现在发明了一种叫肢体的敬拜，你们知道肢体的敬拜是吧？这是手啊，就是肢体 member， 用肢体来敬拜，这都是人发明的。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肢体来敬拜，没有这样讲，就是你必须在灵里面敬拜，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灵里面去。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有灵。今天的人的难处，基督徒的难处，而不是在灵里面敬拜，而是在外面。比方说我们可以用祷告，在祷告里面来感谢神。腓立比书第四章不是讲吗？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可以啊，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但是你要祈求祷告感谢，就应该是在灵里面祷告，灵里面祈求，灵里面感谢，而不是用肢体来感谢。这个要把它分清楚了。因此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就是我觉得我每一次我要回到神面前要祷告，包括谢饭的祷告，我都要先安静下来回到里面去。那么我也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家里谢饭要吃饭了，坐在一起祷告，电视机还在开，电视机也在唱歌，也在说话，他还在这里谢饭，我就不知道他那个谢饭能不能够谢得进去，对不对？最好你把电视机关了，安静下来，回到灵里面去。这个为什么？因为神是灵，我们和神沟通一定要在灵里面。因此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亲近神的时候，你一定回到哪里啊？回到灵里面安静下来。所以我们也和弟兄，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会劝他，我说当你呀要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最好把你的手机关起来，你最好把你炉子上烧的开水把它关掉，对不对？那个都会影响你的。所以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回到灵里面去，因为神是灵，所以拜他的一定要在灵里面和真理里面拜他。什么叫做在真理里面拜他？圣经里告诉我们， 神的话就是真理。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这个道字原文是话，你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敬拜神除了要回到灵里面去，一定要在神的话里面敬拜他，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如果我们偏离了真理，偏离了神的话，用我们自己的办法，用人的话，那就错了。神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敬拜神。所以现在那个肢体的侍奉是绝对错的，因为那不是神的话，那不是真理。好，所以这里我们根据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刚刚我们说父子灵，他就说到父是灵，这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就说父是灵，父因为是灵，所以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的里面来拜他，这就是一个真理。父是灵，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第二个，圣灵是灵，因为我们讲父子圣灵嘛，圣灵是灵。因为圣灵的名字就叫圣灵，对不对？所以圣灵也是灵。好，我们这里用了两处的圣经，其实不是这两处，一处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一处是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可以先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 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你看就说到圣灵他是灵，他特别说到这是灵，因为他是灵，所以主耶稣就把圣灵的性质也告诉我们了。第一个他说到父是灵，第二个说圣灵是灵。那么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好了，那么就说圣灵，你看主耶稣说只等圣灵来了，这就说明 圣灵就是灵，这就是他的性质，圣灵就是灵。那么这里我们要说到刚刚读的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后面有小字或者做训位师，另外一位保惠师，那么说明了还有一位保惠师，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位保惠师是谁呢？那请你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就读这一节。
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中保这一个字，在原文就给刚刚我们读的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个保惠师是一个字啊，保惠师是一个字。意思说主耶稣也是保惠师，他是第一个保惠师，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圣灵还没有来，所以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就向父祷告，父就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看到没有？主耶稣去了，圣灵就来了，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他在地上33年半，有3年半在这里工作，他就是第一位保惠师，或者叫训位师，实际上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他走了，复活升天了，圣灵就来了，所以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就叫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好，因此我们就把这两处的圣经都和弟兄姊妹做了一个根据原文，我们和弟兄姊妹做了一个解释。现在我们要看主耶稣说的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说到父是灵，第二个说到圣灵是灵，他们的性质都是灵，第三个主耶稣在地上没有说一句话说他就是灵，但是保罗却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要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第三章。我们后书。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自由，就得以自由。
好，这里是保罗告诉我们，主就是那灵。那千万不要弄错了，不是指着圣灵讲的。那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只是一个冠词，冠词，冠词就是主就是灵，或者这个灵带来一个冠词，主就是这个灵， 也就是说，父是灵，子也是灵，圣灵也是灵，他们都是灵。因为父子灵他们的性质，或者有人把它说成是素质，朴素的素，就是他的性质来讲，他们都是灵。那主耶稣不是带了一个肉身来了吗？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他是灵啊，他是灵，但是他带了这个肉身来了，他成为一个人了。他这个肉身，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是道成的肉身，是圣灵怀孕，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这个肉身和我们每一个人的肉身是不同的。我们的肉身是从父母来的，不是道成的肉身，也不是圣灵怀孕，是肉体来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讲，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们是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但是主耶稣他是圣灵怀孕，因此圣经里在记载主耶稣这个肉身的时候是非常准确的，非常仔细的来说主耶稣这个肉身，因为他的肉身是从圣灵怀孕。这个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读到二十节，十八节读到二十节。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来，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圣灵怀孕。那么这一个在旧约的以赛亚书就已经告诉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圣经里早就告诉我们。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请读第一章二十六节我们要读到三十八节，路加福音第一章。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为你安，主和你同在的。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好了，这里路加福音是记载的比较详细，因为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经过了考察啊，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他是经过考察仔细的把这些都是写下来。那么因此我们看主耶稣他有母亲玛利亚，因为是圣灵把这个胎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不是月神放在他的肚子里的，跟月神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胎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一章就称为神的儿子，他是从圣灵怀孕，好，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个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因此圣经里是说到主耶稣和玛利亚的关系的时候，这里没有说到月色的关系。你看，我们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22节到25节，22节到25节。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及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好，所以我们就把主耶稣这个肉身圣经的记载，然后我们再请你读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四节，读到第十节，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 务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主耶稣为什么必须有一个身体，有一个血肉之体？就是旧约以色列人犯罪了，是献牛羊；新约就不再献牛羊了，因为牛羊的血不能够赎罪。那么旧约在利未记里面，牛羊的血那里说的赎罪，那个赎罪这个字在原文不是赎罪，在原文是遮盖 cover， 就是以色列人犯了罪以后，他献一个牛，献一个羊，羊的血流出来，这个血把他的罪盖住了，不是洗净了，只能盖住他的罪。所以在旧约都是用的 cover， 盖在那里。神从天上看了这个血以后，牛羊的血，就不再看血下面的罪了。所以旧约的赎罪，利未记里面用的赎罪是遮盖罪，旧约不叫洗净罪，叫做遮盖罪。因为希伯来书第九章曾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怎么样，不得赦免。所以旧约都是遮盖罪，到新约就不同了。主耶稣来了，他必须有一个血肉之体，为什么要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主耶稣他一定有一个身体，要钉十字架，要让他把血流出来，神看见他的血，然后我们的罪就能得到赦免。所以新约的赦免不是遮盖罪，是洗净我们的罪，或者叫除掉我们的罪。这是新约，旧约是遮盖，新约叫洗净。因此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个是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叫做洗净，不是遮盖。因此主耶稣一定需要一个肉体，肉身血肉之体。所以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他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就是主耶稣这个身体是神为他预备的，神为他预备的。因为他要成为一个赎罪祭，那么这里主耶稣既然成了有血肉之体，他就一定有人的灵和人的魂，因为他有个血肉之体，一定有人的灵和人的魂。因此圣经里就给我们启示，主耶稣因为是一个人，他有人的灵和人的魂。那我们请你读一点圣经，请读约翰福音十三章 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这里说主耶稣心里忧愁，这个心字原文不是心，原文是灵里面忧愁，他灵里面忧愁，原文是灵字。请你再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七节，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这里二十七节说，我现在心里忧愁，这个心字不是灵，是魂。主耶稣说，我现在魂里忧愁，这是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准确，都把它翻成心字去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因为有一个血肉之体，一定有人的魂，还有人的灵。当然身体它是血肉之体，一定是有血肉之体，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主耶稣的血肉之体和我们每一个人的血肉之体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因为他血肉之体的源头是圣灵怀孕，圣灵把那个胎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所以它的源头是不同的。因此不能把主耶稣的这个身体和我们的身体划等号，因为源头不同。因为他这个身体是圣灵怀孕，主耶稣的里面还有圣灵住在他里面。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受浸的时候，圣灵不是仿佛果子降在他的身上吗？圣灵里告诉我们，就住在他的身上，他又是圣灵怀孕。而且路加福音第四章还告诉我们，他是满了圣灵。那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请你注意，这里是说的，耶稣被圣灵充满。这个充满这一个字在希腊文不是动词，是形容词。如果是动词可以翻译成充满，如果是形容词就不能翻译成充满，应该翻译成满了圣灵。这个在英文的比较好的翻译里面，如果说被圣灵充满，它是用的一个 filled with， 就倒在你的身上， filled with。 如果是满了圣灵，用的是 full of， F-U-L-L， full of，它是满了圣灵，就是形容词，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主耶稣是满了圣灵，因为有圣灵，他是圣灵怀孕，圣灵又降在他身上，而且圣灵又住在他里面，他是满了圣灵。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处，他那里说他们120个人都被圣灵充满，那个充满是用的动词，那就是圣灵倒在他身上，那是从外面倒在他的身上。 圣灵充满和满了圣灵是两回事情。圣灵充满，比方那120个人就说方言，圣灵就传到了他的身上，他把方言说完了也就完了，圣灵就完了。如果他是满了圣灵，那就圣灵一直在他里面做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满了圣灵，而不是去追求一下圣灵充满我一下。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为了给我们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圣灵充满的目的。那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里是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就是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一种的工作就是降临在你的身上，圣灵就充满你，使你得到能力，去为主耶稣做见证。另外一方面就是圣灵满了圣灵，是你里面的，不是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也就是说圣灵管理你这个人，你这个人顺服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顺服圣灵，这个叫满了圣灵。那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这里有两个被圣灵充满，第一个是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原文就是满了圣灵，不是圣灵降在他身上，充满不是那一种。后面还有一个，大家第五节，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这个圣灵充满也是满了圣灵，就是和路加福音第4章第一节主耶稣满了圣灵。再请你读第7章，《使徒行传》第7章55节或者54节，要读到读到60节，54节读到60节，第7章。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这里的55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这个原文也是满了圣灵，因为这个斯提凡就是六章那里说的那个斯提凡，他是满了圣灵。所以圣灵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的工作是我们满了圣灵，就是你每一天都活在圣灵的管理下面，你都在那里顺服圣灵。还有一种就是你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圣灵会降在你的身上，给你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要降在一个人的身上，让你为主耶稣做见证，不需要你去求的。圣灵啊，快来降在我的身上，就不需要你求的。圣灵觉得应该给你能力，就会降在你的身上，就给你能力了。那满了圣灵，倒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我们天天要在主的面前要寻求的，那就是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我的肉体能够顺服圣灵。但是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他是满了圣灵，同时他也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满了圣灵的能力，所以他能够医病赶鬼，他能够传天国的福音，他是蛮有能力，这个跟我们不同了。而且这个约翰福音第6章63节那里说，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他说话就有能力，为什么？圣灵与他同工。所以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不同，不能把我们的肉身和主耶稣等同起来。我们的肉身都是有罪的，罗马书第7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肉身里面都住了一个罪吧。但是主耶稣没有罪，他没有罪，所以他的肉身跟我们不同的。啊，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肉身。好，现在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是把父子灵他们的性质都是灵，但是主耶稣因为他要成为一个赎罪祭，所以他应该有一个血肉之体，他的血肉之体是从圣灵来的。另外主耶稣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和父的关系。这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请我们读第38节。
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现在我们看看，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他和父的关系是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的里面。这一个就不能用我们的人的这个思想来分析了。怎么样，神又在他里面，他又在神的里面。如果我们人来想，一个妈妈有一个胎儿，胎儿在妈妈肚子里，我们可以说胎儿在妈妈里面，你不能反过来说妈妈又跑到胎儿里面去嘛，这就说不通了，我们想不通了。但是你要知道，这里告诉我们，神是灵啊，神是灵，主耶稣也是灵，这是完全可以的，这是灵和灵的关系，好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父在主里面，主在父里面，这是灵的关系，因为它的性质是灵。当然圣灵也在主的里面，但是主耶稣特别是说到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因为它是灵。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有一个灵界的关系。我们人都活在一个物质界的里面 ，material 物质界的里面。我们常常没有活在灵的界的里面，没有回到灵里面去。所以很多属灵的东西，我们只有回到灵里面去，我们才能弄清楚。如果完全从物质来看，我们就弄不清楚。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对于属灵的事物的认识，我们是一定要通过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他的启示让我们来知道。如果不通过圣灵的启示，我们永远不能明白。那么圣灵，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教我们。圣灵今天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到灵的里面去。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二十六节。
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圣灵这位宝贵师是今天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住在我的灵里，所以圣灵就会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指教在哪里？不是跟耳朵讲，那是在灵里面告诉我们。圣灵会把神的事情告诉我们，因为神的事情，父子灵都是灵啊，属灵的事情告诉我们，是圣灵来启示我们，这就说得很清楚。另外还有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的1章。17节，以弗所书1章17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这是保罗的见证了。保罗说他自己对于神的话的认识完全是从启示来的， 不是人教他的，因此他就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那要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就是认识。今天我们对于父的认识，对于主耶稣的认识，对于神的话的认识，对于真理的认识，必须要经过启示。这个启示是圣灵做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启示，我们就会落到外面，我们就对真理我们都不清楚，所以这是需要求神怜悯我们，需要有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认识灵界的事物，属灵的。今天我们读圣经，你可以读它的外表，但是你可不可以回到灵里面去，有属灵的启示，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外表还不行。那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从十三节读到十七节，十三节读到十七节。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
啊，这里你就看见保罗做一个见证，他是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他里面，神的启示，他没有和人商量。因此我们今天基督徒，你要为主做工，你要明白神的真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启示。这个启圣灵启示的工作，是能让我们回到灵里面去，灵里面有看见，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今天很多难处，对于真理的不清楚，都是在外面，而没有在灵里面有启示。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除了有这个物质界，你到哪里去聚会，你很容易都落在外面的这个物质界的里面。你和人讲话，你听传道人在那里讲，讲来讲去都是物质界的东西，不是灵里面的启示。如果有灵里面的启示，那就是圣灵会借着圣经的话来光照你，你里面有所看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灵，灵界的存在，就是父子圣灵他们在做工，灵界的存在，灵界的存在可以改变我这个肉体，改变这个物质界，灵界可以改变物质界，就是圣灵的工作可以改变这个物质界。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六节到第八节。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主耶稣在这里说到肉身和灵，这是两个不同的。第八节主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风在那里吹，风吹我们可以听见风的响声，风有声音的，吹的很大的，有的风很大的声音，小的声音都可以听见。他为什么用风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灵气风这三个字是同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灵 spirit 英文翻译成 spirit， 气就是我们中文说出气，那个气，风就是外面吹的风 wind， 这个风在希腊文都是一个字，所以他用风的意思就是代表灵了，意思灵在做工的时候，灵在做工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做工的效果，或者你听见他的声音，就是主耶稣说的瞎子看见那是圣灵的工作，瘸子行走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可以改变物质界，可以改变这个物质界，圣灵一改变物质界，就让你能够认识圣灵的工作，知道有一个灵界的存在，灵界的存在，那就是圣灵可以改变物质界。但是我们用我们的肉身，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不能够直接接触灵，不能够接直接，不能直接接触的，我们只有通过圣灵在里面的启示，在我里面的启示，我来认识灵界的事情。如果今天要把我这个身体搞肢体侍奉，就有什么圣灵的工作就出来了，这就很危险了，这就很危险了。因此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可能又把很多的圣经都和弟兄姊妹反复的把它重新解释一次，或者让弟兄姊妹回忆一下，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认识三一神。第一步认识三一神，就一定要知道父子圣灵都是灵，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认识 主耶稣这个肉身，他必须要有一个肉身，因为他是赎罪祭，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那么主耶稣他和父的关系是父在他里面，他的父里面，主耶稣和圣灵的关系是什么一个关系？那圣灵是住在他里面，他是满了圣灵，这都是在里面。同时我们也说到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满了圣灵，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给我们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然后最后我们就说到灵气风，在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灵界的能力可以影响我这个物质界，但是我这个物质界不能够直接和灵接触。我们基督徒要认识神必须通过圣灵的启示，就回到我们灵里面去啊。因此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你自己回去以后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让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或者你回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能够有神的话的启示啊，这个是很重要。如果你里面有启示，你就可以不要跟别人去商量了，因为你里面就很清楚了。就是保罗讲嘛，我没有与别人在商量，因为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啊，这个路是最重要的。所以就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你里面都有清楚神的旨意神的话，你就能够分辨许多错误的东西，好吗？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毕竟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个地方。下一次我们要交通的，今天我们是讲父子灵都是灵，下一次我们就要交通父子灵都是神，都是神。看圣经是怎么讲，主耶稣怎么讲。那我们就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讲圣灵充满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帮助充满，这个是不是求回来的？那我们很多次聚会之前我长到之前就求神灵的灵在中间，那当然神的灵在不在中间就看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没有信服神，根据圣灵被圣灵掌管。那个祷告那怎么有没有冲突，应该怎么求
了？好，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读圣经。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圣经里一定会告诉我们，圣灵会运行在我们中间，不是求圣灵来充满我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聚会就叫做教会的聚会。教会的头是谁啊？基督，对不对？所以基督一定要管理我们。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这是主的话。那么圣灵怎么样呢？圣灵是把恩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基督都有恩赐。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许圣灵就感动你要选一首诗歌，也许圣灵感动他做一个见证，那就是圣灵在运行的，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对了，求主让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 带领我们这个聚会，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
但是我们不是求今天圣灵啊，你快来啊，啊，降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不是求这一个。
如果传道人开启一个传福音聚会，他开启的时候就是讲，圣灵求你充满我，使我蛮有能力。那这个祷告有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按照圣经来给我们看，如果这个传道人是天天满了圣灵，他在主的面前的祷告不是求圣灵现在给我一个能力让我来聚这个会，乃是我每一天都是满了圣灵，在这个聚会里面我因为满了圣灵我就顺服圣灵，就求圣灵带领这个聚会，圣灵来管理我，让我顺服圣灵，不是求圣灵在这个聚会上就充满我一下，充满完了完了就完了，好不好？这是两个不同的一概念，好不好？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我有一个满了圣灵的生活，因为我们刚刚读那个司提反是满了圣灵，他不是求圣灵充满我一下，这是中文的翻译，可能这个第七章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被圣灵充满，眼睛望天，天就开了。很多人就把这个充满了，就移过来就祷告了，求圣灵充满。实际上那是满了圣灵，好不好？不是圣灵充满。好，如果弟兄姊妹没有问题了，我们下一次，我们还是这个做一个圈来聚会，好不好？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吧，你有问题要问？
我就刚有一句我没记下来，您的这个就是您他在工作时，我们从可以看到他的效果，改变物质界是吧？瞎子看见，瘸子走路，这都是看见了。但是物质界不能直接与灵界怎么
接触？
接触，
接触，接触，好吧？
啊。
不能接触哈，就是我们这个物质界，我们就是说要我自己用我的肢体去接触属灵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甚至于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去接触属灵的，这个我们还没有讲到我们的这方面的问题也是不对的，我们能够接触灵就是在我里面的圣灵，所以要一定借助圣灵的启示，我才能够认识属灵界的人。好。